再次先发言，谢谢主席，各位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再次向各位问好，也欢迎各位来到投资与发展委员会的第14届会议。我们在这里请到了许多杰出的主讲人，我现在先来谈谈这个专题。今天早晨我已经讲到了，在投资可持续发展方面，现在是一个挑战性的时刻，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跟上进度，而只有 15% 的目标进度还可以，一半都现在是非常的含混不定的，其中包括有各种各样遇到的问题，增长放缓，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经济的断层，这些在2023年的时候，现在的资金缺口达到了4万亿，而其中一半是跟能源转型相关的，这当然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因为这是先决条件，才能够进行发展，才能够应对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在此讨论，以及在上周我们参加的纽约的经社理事会的相关讨论也是事关这个专题。我们在谈到投资便利化方面，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个及时的议题，在多边各国双边还有其他的各个层级，而且国际投资协定相关的承诺当中也反映出来，同时在世贸组织的辩论当中亦有反映，123个世贸成员国的部长参与了会议，并且提到了要进行投资便利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去年的投资报告也体现出特别关注精简程序、单一窗口，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投资便利化的工具的这些发展迅速。在投资论坛方面，其中有一个轨道就是谈到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参加，包括国家投资政策方面的，以及也谈到了具体的吹风以及数字化的工具，以及如何发展单一窗口或者信息门户网站。为了促进国家的讨论和地区谈判，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以及数据，比如说去年我们就支持了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来做监测，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方面是关注电子政务，比如说信息门户网站以及将单一窗口进行统一化处理，在60多个国家当中推出了相关工作，我也感谢支持这个工作的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电子政务方面的工具不仅仅是直接要支持吸引外资，而且要进一步加强有关机构来减少那些脆弱方面阻碍投资的方面。第二个目标就是在于更重要的，可能超过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务实的话，就看到网上的信息、行政程序有关信息还是不够的，还不能够说服有关投资者去投资某国。如果我们真正要处理迟发所需的资金缺口，我们就要处理根源，为什么贫困国家投资不足，资本成本费用高，其中还涉及到宏观经济的方面和负债的问题，但是机构的问题也是其中之一，还有治理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电子政务来促进 营运还有商业，这样很关键。这不仅仅是改善营商环境本身，而且成为一个跳板，能够积极以更强有力的治理和坚实的机构促进持发。贸发的门户现在已经扩展了，也包括了政策方面，其中也体现出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期待着听取各位的洞见，看电子政务如何能够处理在持发缺口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且在持发方面这些重要问题做出贡献。感谢各位，我期待着听取各位。